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神，谢谢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为我们道成肉身，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你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，你因为你胜过了一切。感谢主，你保守我们竭力进入你的完全，进入你的安息。感谢主，每天你赐下的话语来浇灌喂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生命，得着从你而来的安息。所以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继续来引领我们，光照我们，也求主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的4:9-16。这段经文说的是安息，真正的安息。我们今天就是为了真正的安息来敬虔度日。那第9节说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以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那在这个第9节之前其实谈到安息，那今天以色列人也有安息日，就是这个周六，一周的最后一天，星期六是他们的安息日。但是实际上进入新约以后，这个安息，真正的安息，神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解释。那这提到安息日的安息，那想想我们再回想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真的有安息吗？他那个安息日，在守安息日的时候，那天真的安息吗？在摩西时代，在旷野里面，他们没有真正的安息。那后来进了这个应许之地，进了迦南之地以后，有短暂的安息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永远的安息。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谁准预备的？为神的子民存留的，那就是为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存留的。我们现在就在他的安息里面。因为呢，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。我们可能会误解说歇了自己的功，那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叫歇了一生的劳苦，不是歇了自己的功，不是不做了。那么歇了自己的功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说是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那么神是怎么歇他的功的呢？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回到创世纪。创世纪当中，神创造一切以后，创造完了以后，他就说神看着是好的。那什么意思？神对他的创造是非常满意的。所以神创造完以后，说看着这一切都是好的，非常满意，他就歇了自己的功，安息了。这是创世纪的2:2。那么从这儿可以看出来，我们进入安息，歇了自己的功，不是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是像神一样对我们为神做工的这个果效是非常非常满意。那么现在就学思想想我们自己为神做的果，我们是不是满意？是神是不是满意？那我们还没有。那所以这个卸了自己果，那就是等于对神完全的信靠，不是靠肉体，而是靠着神。我们靠着神所做的，那神是满意的，我们自己也是满意的，灵里面是满意的。所以这儿卸了自己的功，是等于我们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和神是交在一起的，主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在主里面，这才是真正的进入的安息。所以下面第11节说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。说竭力什么意思？不容易嘛，得努力啊。所以我其实可能很少有人真正的进入神所的这种安息。那么就我们在努力，我们竭力，神就已经就很满意了。我们是在努力的进入，主耶稣说努力的人才能进去，进到天国里面。所以这个安息其实就是和神有关系，进入神的国度。我们从神得救那一刻就已经有和神有关系，已经在进入安息了。那么这件过程当中，那我们需要我们生命不断的敬神，那么需要顺服神，依靠神，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啊，如果靠着肉体，那其实我们就没有所做的功，没有让神满意，那就是要完全的顺服，把所有的事情要交给神，让神来带领我们，我们就把我们自己的器皿摆上。这个就是每天无论是生活工作跟人打交道都是这样的，那这个要求就很高了，那就是务必竭力，务必那必须进入，你进不去那就与神没关系，所以你必须进入，必进入那么就成为神的子民，而且和竭力进，竭力的用尽全身的力气。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正是一定要做工的时候让神满意，让神满意的前提那就是顺服。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。那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活的，神的道、神的话那是有能力的。你看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得最清楚，神的话一说，他说要有光就有了，要有什么就有了，那他的话一出来就有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他的话是有能力的，是有能量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当我们讲出神的话的，宣告神的话的时候，这个神的能力就出来了。所以神说你不要咒诅人，我们咒诅人那是我们因为是属神的，我们的话可能也带着这样的从神而来的能力，所以我不要这个主张。是有功效的，那是这个说出以后一定就看到效果的，就是连这个骨节骨髓灵与魂都能刺入，就是在神的话语面前，在神面前我们没有一样不显然的，就是我没有一样能够在神面前隐藏的，都是出露敞开的。神的这个所创造的万有在他面前没有可以隐藏的，就是魔鬼撒旦那么阴险那么阴暗，他在神面前都无法隐藏自己。所以再恶的人心里面那个再毒，他心里面那个再阴险，他怎么想的神都知道。所以这就是神，因为他是万有的创造的。十四节就提到了主耶稣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为主耶稣就是神嘛，是神自己道成了肉身，然后成为人的样式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用我们的理解说，神的儿子耶稣。那既然我们在神面前是无法隐藏自己，那我们那就是要坦然的面对神，你隐藏不住你就坦坦荡荡去面对。而主耶稣就是这位大祭司，他是道成肉身以后他成了一个大祭司。这个大祭司什么意思呢？在旧约时代，这个祭司是代表这些以色列百姓到神面前来献祭的。以色列百姓犯了罪以后，他不能直接自己去献祭，而是透过这个祭司。所以祭司啊，是这个以色列百姓和神之间的一个中保。那主耶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那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中保。那我们就应当持定所承认道，我们承认道，我们承认我们的信仰，那我们要持守。这个持守是很艰难的过程，那是竭力的。十五节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大祭司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道成肉身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。这个我们要注意，就说主耶稣他只有道成肉身才能体恤我们软弱，不是的。他道成肉身，他是为了成就救恩。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并不是胜不过肉体的，我们可以胜过，因为主耶稣已经胜过这些软弱了，他是能够体恤的，怜悯我们的。 谁也知道我们是常常的软弱，我们不完全。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是罪人，主耶稣不是，他没有罪性，他是完全的是圣洁的。他凡事受过试探，这个凡事受过试探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说，是不是所有事都受过试探？那么主耶稣有没有受过女人的试探？没有。那么为什么是凡事受过试探？这个是从这个受试探的本质来说的。主耶稣是经受过这种试探的本质，他知道，虽然没有受过有些试探，但是他知道这些试探。那么在撒旦试探他时候，那么三个方面嘛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情欲、精神骄傲试探他。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当中都讲过，主耶稣受试探，而且是说必须受试探。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当时去思考这句话，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受试探？难道他不受试探不行吗？他必须受试探，不是为了他自己，是为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主耶稣他能够胜过试探，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，我们的主，我们也一定能够胜过试探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包括他到处肉身，都是为了我们，他受试探也是为了我们，是给我们一个保证，就是我们不要怕，在受试探时候，我们不要把这个魔鬼撒旦夸大了、放大了，他有多厉害。所以主耶稣受了这样试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也可以靠着他胜过试探。他没有犯罪。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那施恩的宝座其实就是指的当时那个摩西时的那个约柜，那么这儿也代表神的地方，代表神。我们常说带到施恩宝座前，那就到神的面前。那宝座上谁坐的？神坐着呢。那既然主耶稣能够体恤我们软弱，知道我们软弱，也能够胜过试探，我们靠着他也能够胜过，所以我们有什么怕的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这个世界不过就是一个魔鬼撒旦在后面就搅扰来坏坏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怕的。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就是一提到撒旦，就有种惧怕心理，好像又来搅扰我们了。其实他就那几把斧子，用完之后就是重复的用，就那几招，没有别的招数，就是翻新变现花样而已，本质上是就那几招。所以不管他用什么方式，我们只要紧紧的靠着主，我们自己是顺服神的，那么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到神面前坦坦荡荡的。到神面前坦然无惧，就干什么？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得连续，得神的连续。那神连续我们，这是给我们的恩典。当神不连续的时候，这个人真的就有祸了。说感谢神，神连续我们。那神连续我们，那我们就是犯了多大的罪，我们只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就赦免。你像是一个孩子，不管这个孩子做了什么对不起父母的事，他只要到父母跟前的承认，父母那就不会追究，一定是连续的嘛。蒙恩惠，那么这个恩惠方方面面的最大的恩惠，那就是这个安息，在主里面得了安息，进入了他的安息，与他有关系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就是说做随时帮助，我们读的时候有点觉得不大的，这么谁做随时帮助？我们只管坦然无惧，为要得连续什么？我们做随时帮助嘛？就是这个，我们和合本意的时候，这是一定有点问题。这个做在原文里面是进入随时帮助，进入谁的帮助？进入神的帮助，主耶稣的帮助，那就是得着。所以在这个做译成得着是最恰当的。所以有的译本译的很好，就改过来了。这个和合本是100多年之前译的。已经很好了，这个语言非常美，但有些地方译的不是很恰当，可能当时人是这样理解的。 所以，我们到他在无惧的到神面前，就是为了得他的连续，得他的蒙恩惠，得他随时的帮助。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保障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可以正是真正的献自己的功，我们真正的才能够把自己交给神，求让神来掌管我们的一切，掌管我们每天的生活、工作，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这一段是特别美的，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保障。我们不完全，我们软弱，我们也常常的做一些不对的事，但是这些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我们真正的要依靠神，到神的跟前，神就会帮助我们竭力进入完全，然后竭力进入那安息。我们始终和神是有关系的。好了，我就分享到这儿。